用声音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收听商业外教，我是杨轩，让我们一起来向世界多问几个为什么。在这个快速变化、信息爆炸的世界，挑选你不容错过的商业现象，聊点以不变应万变的本质逻辑。
嗨，欢迎收听商业外教，我是杨轩，一个观察人类在各种风口反复横跳的主编。这一期我们的赞助商是拼多多，对的，我没有赞助商了。这次我邀请到了我的同事36氪的消费报道负责人乔谦，还有36氪的资深消费作者董杰，我们来一起聊聊最近很火的一篇报道，一个最近几年大家很关心也很喜欢的服务——山姆会员店。做这期节目呢，是因为我们最近的一个报道还是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们这个报道的名字叫做八年一梦新零售，结果赢家是山姆，这个标题不好意思有点贱贱的，不是你起的吗？对，我起的有点贱贱的。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聊聊看吧，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写这么一个选题，而且我觉得最后就是大家读者的反馈来看，身边很多人，无论是我们核心圈层的人，还是说就比如说可能普通的消费者，甚至还有一个在我朋友圈的美妆 QL 都转发了这篇稿件，我觉得山姆的受众还真的是蛮广的。乔老师你先讲讲
啊。好啊，大家好。首先还是因为山姆的业绩也很好嘛，就是这几年，而且他的好是其他人都不好，只有他独美，
只有他好。
可能比如说永辉啊、大润发都是负增长个位数吧，然后他是挣的 30%， 就这种，对，所以还是很惊人的。一开始就是想写一个以山姆为主角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写过这样的传统公司，就是我们以前还是写互联网公司
为主。
对，然后那就想这个角度 是怎么切。去年八月的时候有一件事儿，零售圈就是大家很震动，就是盒马去推了一个移山价嘛，那个山就是
山姆的山。
对，然后大家很关注，我们就想那要不然就写商战吧，商战反正故事很精彩，大家都爱看。我记得董老师当时就去聊了一圈，他回来说这个战好像没打起来啊，就是核心是山姆根本好像并没有真的把盒马当成对手吧。
对
对，然后他真正的看上 care 对手是 Costco， 所以那我们想那如果一定要给山姆找一个对手，那我们就写 Costco 也不错。所以其实直到第一版稿子出来，我们还是在写这两个传统的零售商家打仗的故事。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哎，
就出现了盒马被卖的这个消息，
传闻。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啊，这个题可能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而且侯毅也当时是退休了。
对，退休了，前后脚吧，在那个卖身传闻之后不久。虽然这个卖身到现在还不一定能不能卖了，就也可能也不卖了，也说不定，
也是有可能的。
对，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切入点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稿子在那个时候就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角度，是说新旧零售的这么一个
交错
对比吧。对，交错。对，那我觉得虽然看起来这个角度跟商战那个角度有点相似，但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两个角度。
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角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直接就写山姆，其实至少对我们这个核心圈层来讲，大家可能还是觉得说可以写，但是好像没有跟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近。
嗯，
但是我觉得一旦说联系到新零售，当新零售不止盒马一家，很多公司，你们两位都跑了消费特别多年，然后董老师也就是新零售公司基本都写过吧，就没有没写过的吧。
嗯，
差不多。
对，大家都有很多跟新零售有关的回忆，我觉得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哎，心里的那个滋味就有点不一样。对，因为当时我看到那个侯毅退休，我觉得还是有点感触的。因为我还记得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
对，
阿里的朋友就悄悄跟我说有一个业务我们特别特别值得关注，虽然他还没有太打出名头，那个时候就是盒马。
对，
那个时候盒马应该只开了几家试点店，
他16年初开第一家店在上海。
对，只开了一点试点的店。
对，
到后面声名大噪吧，基本上他加上瑞幸当时新零售的代表，
最火的公司。
八年前
他那家店我没记错，第一年就年销到 2.5 个亿，他其实比现在他们单店的这个销售额要高出很多，就相当于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一个状态。对，大家都觉得啊很兴奋，然后零售圈出现这么一个新的物种，对，都是很兴奋，觉得可能是颠覆性的业态。
对
对。
那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颠覆性的业态，你们会觉得说这个事儿它的颠覆是颠覆在哪里呢？比如说是线上线下一起做去拉升平效吗？还是哪里？如果回头我们冷静一点看的话，
嗯，
抛除掉当年的兴奋，
我觉得线上线下这个全渠道肯定是它最就是一开始就吸引大家一个点嘛。对，就之前没有说一个零售的超市说我在线上做这么强，对吧？可能更多是只是做线下，线上可能几乎是没有的。对，然后盒马我觉得这个是就从一开始就是说它要定位做就是全渠道的这种零售的公司，对，甚至它可以做自己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不说自己是个零售公司。那它这个选品我觉得一开始就是说要做中高端化嘛，然后差异化的选品，开始就是大海鲜这种的非常拉流量的品。对，比方说你在店里面你可以直接点海鲜，店里面可以做，然后你可以现吃，对，这种都是之前大家好像都没有见过的，对吧？之前你比方去永辉超市可能买完菜之后就回家了，
回家做，
对、嗯、然后没有说我在现场买完之后还可以给你做、嗯、可以吃，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颠覆的东西吧，觉得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感受、嗯、
对对对、嗯、
我记得我们采访当中有一个采访对象，他就对盒马和山姆都比较了解嘛，他就说新零售可能他认为之前比如说大家都会提的人货场这三个要素，
对，
他觉得新零售可能是重点在改革人和厂。
嗯，
对
对, 对，这个厂我理解可能线上线下就是很重要的，
对，是一种厂，对，
他一开始就是说我的线上是很重要的，而且阿里本来就是一个电商公司嘛，大家可能就期待他的线上啊、嗯、或者这种即时达的这个体验是更好的。人我觉得那可能比如说对用户或者是在营销这一端在流量这一端得天独厚的有理解的优势、
嗯、
相比过去的那些传统公司吧。
对、
嗯、
因为盒马一出现它是定位新中产嘛、嗯、像其他的超市可能就是说平民超市或者大众超市，对吧、
嗯、
没有说确定某一个特定的人群、
嗯、
盒马一出来之后就说我们要做中产的生意，对、
嗯、
所以它一开始的选品都是可能比较中高端的、嗯、就大家可能之前没有见过的那种，
对、嗯、那时候大家觉得盒区房很厉害，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是的是的。
但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这么想有没有道理啊。我觉得盒马当时的崛起、
嗯
有时代的因素在，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消费圈最流行的词是消费
升级，升级
消费升级，
对对对。
但是今天2023年24年最流行的词儿是拼多多，
对，
是评价 是折扣、
嗯、
对，
嗯，可能时代也不是那么的一样。
嗯，我之前听过一个评价我觉得蛮准确，就虽然说盒马整个它这个发展过程有一些比方说决策上的失误，比方说开店太快，对吧，比方说定位的这个失焦，但是就是说就是它其实一开始如果是一直是消费升级这个趋势的话，可能它也不会说走现在这个下坡路，对、
嗯、
可能在整个市场这个就切换的这个变化中，可能它自身的就有些脆弱性就被暴露出来了。对，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挺准确的。对对对，就不光可能有一些自身的原因在、
嗯、
可能也有一些比方说宏观环境的这个趋势在嘛、嗯、
对,
对，
是我看就是你们团队的群里，然后前两天我看那个谁还发了一张那个欧莱雅的新财报截图，我看了一下全球各个区域就是 Asia、
嗯、大中华区，
大中华
是
非常拉垮，其他区域都在增长，就大中华区好像是掉了几个点，
对，
负增长，
所以就是经济环境也不太一样。
嗯，
之前我跟乔姐是有一个讨论和争论的，
嗯，
比如说我说诶其实盒马的生意还是可以做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要去山姆买货的，
对，
但是我说那个乔姐在盒区房的群众还是可以承受盒马的，
嗯，
但乔姐当时的意见是说诶中产也都不傻呀，那有性价比高的肯定要去性价比高的地方。
嗯，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你看山姆的货，我们其实稿子里面也分析了它的那个商品的特征嘛，一个是新奇特，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说，现在先说你说这个，就是它其实是追求低价的，它的低价是说我虽然包装很大，但是比如说我12个麻薯，我平均每个麻薯的价格其实是低于同行的，并且我质量是很有保证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价格的单价是低的，只不过它可能客单是高的，就是你每次消费买一个这样大包装你可能一次去大概1000元，这个是我们周边的那个用户可能大概都是这个消费水平吧。
哎，对对，你就说你自己是这个消费水平就好了。
对，不止我，我觉得对，因为你开车去一趟，然后那么远，你可能全家的这个
对
不买
自己，
是的，是的，对，就是它是低价，但同时因为大包装对于它的商业的效率和商品的周转率都是很好的。对，
嗯，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稿子的时候嘛，我觉得有件事情是要讲清楚的，因为所有的零售公司都会说好货好价，就没有一家 零售渠道商说，说我希望我的货不好，
嗯，
对吧？但是什么叫货好，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能用两个字去概括的。
嗯，
但对每家不同的公司，对这个不同的人群来讲，货好都有不同的定义。
嗯，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董洁的那个去采访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跟你说嘛，说行业里面一提到山姆就会觉得山姆的货好。
对，
但是这个货好我们该怎么去拆解它呢？
我觉得有两点嘛，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大家比方说熟知的山姆这个很多的品质大包装，对吧？就很多它的其实可能依托于这个全球供应链才做的这个商品，但是其实内部人跟我说，就是他们的中国的这个，比方说山姆的门店里面4000 SKU 里面，就是很少一部分说依据全球供应链才做的，大部分是中国的采销团队，比方说根据中国用户的这个消费习惯，然后去做了一些本土化的这种研发。对，就绝大部分供应链是他们自己去研发的，无论是找供应商还是说找代工厂自己去做，对这种选品，就这些品呢，市面上你几乎是找不到跟它一样的。它的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是差异化的供应链。就虽然大家都在说差异化供应链，但是我觉得山姆的差异化的供应链是做的足够的差异化的。
就我觉得在这个差异化的供应链之前，我觉得要讲一个前提，大概2010年前后吧，因为山姆会员店是隶属于沃尔玛的。
对，
沃尔玛在中国有两个大的业态，一个是大卖场业态，一个是会员店业态。
嗯，
可能之前很多年啊，一直都是大卖场业态在中国是独领风骚的。
嗯，
这个会员店业务其实没有那么好，但是在2010年前后，其实大卖场业务是受到冲击，跟所有的线下的卖场一样，他们都受到了电商的冲击。
嗯，
然后呢，电商最大的特点就是
无限 SKU，
嗯，对，而且便宜、
嗯、
对吧？你说到我去网上买，就会觉得网上便宜，反正就这些东西嘛，我去哪儿买不是买，我为什么要去线下买？线上就是便宜送到家。
嗯，
我是觉得说在这种大背景下，山姆的这种商品策略显示出了独特的生命力。
嗯，对，
商品独特这件事情可能在之前那些年份，电商之前那些年份显得还没有那么重要，
最近这一年会看出来它这个独特价值，我觉得应该就是出来了吧。对，就跟市面上这种竞争对手比的话，是足够有竞争力的。就刚刚还没聊完，就第二点就是大家都说好，然后为什么山姆这个好，就你也不能说它是最好的或者说最差的，这种比方说你是差不多的价格，它一定是品质是最好的。对，我们之前做过比方说那个瑞士卷这个案例的对比，它跟比方说某些头部商超那个单片的价格就差个比方说4毛钱，对，但是呢它的里面的配料会差别很大，比方说山姆的会用一些动物奶油，其他的可能用一些植物奶油，如果真的吃过的话就发现这口感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植物奶油我觉得就是比较咪嘴，对对，就是口感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就黏腻感的差别，但是动物奶油就会你吃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就是特别腻的感觉。比方说你是差不多的品质的话，但是可能山姆的价格就要低一点，大概就是这样两个点。
当时我们还讨论过一个事情，因为当时你们会说山姆非常重要的策略是商品的新奇特战略。
对，
那我当时也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其实盒马也提过新奇特商品。
对对对，
那这两家公司的新奇特会有什么不一样？就都叫新奇特，就真都是一回事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本质的这个差异在的，就是其实盒马呢，它上一个新品，它是有一个底层逻辑，说这个商品一定要有爆的这个潜质。如果说我这个品推出来之后啊，山姆对，比如说如果它销售额不能到一定规模的话，这个品就会毙掉。对，一定前提是说就觉得这个商品能够成为爆款。对，但是我觉得比如盒马这种公司，它在推新品的时候，有一说我就可能更多追求新或奇。对，就可能他对对对对，特别特别小众的品项。我记得有个案例，除了我们稿子里面写那个就是河南产那个荆棘这个品质吧，就当时18年的时候，就侯毅对这个事儿还特别特别吆喝，就反正在外面说了很多，就是你们湖北的那个藕带，对，
藕带，对
对对，对不对？
是的。
这个品呢，因为它的生产或者是保质期其实很短，就差不多72小时。然后河马为了说把这个品就运到门店去，就是前一天白天去就采，当天晚上空运到盒马门店去，第二天卖。他卖的话大概就只能卖24个小时。
嗯，
虽然说你从消费者端就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是一种吸引力，但是我觉得这个从零售这个生意来看，可能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性价比的东西。对，因为它首先它这个量肯定是没有可以做那么大，而且它这个保质期很短，说明你的损耗可能会很大。对，规模上不去之后，整个你看空运的成本一般可能是陆运成本的1到2倍，对吧？整个中间可能这个 价格都要附带在这个商品上面去，所以就导致它的东西就虽然新跟齐，但是价格上面是没有竞争力的。对，但是山姆要保证这个款爆之后，它的价格就能压低，这个它的本质差异。
对，就是线下的爆款策略，线下里加齐。
我觉得相当于山姆，它肯定要兼顾两种商品原则，一个是新奇特，同时我要能做到相对低的价格。
其实我觉得就是山姆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你们当时写到就是说，其实山姆会员店在中国很多年，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成功的，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原因之外，在电商的冲击下，然后可能它的新奇特产品显得很有特点，但是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原因，就是他们上了一个新的 CEO， 然后制定了至少是两项吧，很重要的策略。
我觉得山姆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这个英国这个老头，他叫安德鲁·迈尔斯，他之前是一个屈臣氏亚洲区的一个高管，特别有趣。这个老头呢，其实来山姆之前，他没有在任何比如说会员店工作的经历，他甚至也没有在山姆采购过。当时山姆把他喊过来，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带这个屈臣氏做这个规模扩张，做得非常非常厉害，400家到1500家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跨越。对，当时正是山姆大概沉寂了有5-6年时间，从04-05年一直到差不多他来之前，就几乎都没有开店。对，所以找他来之后，想说把山姆这个扩张计划给提起来。对，就找了他。他一来之后就开始就制定这个扩张计划。Costco 在深圳开那家店好像就离山姆的甚至龙华店，其实我记得就只有几公里。吴安德来了之后，定下的第一家要扩张的店，就是那个店。他进来之后，就反正做了很多的改革吧。就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商品现在能成这样，对他是有很大的功劳的。
对，我觉得中间有一点跟刚才的逻辑也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他把大概山姆会员店的10000个 SKU 减到4000左右，也就意味说每一个商品它单个的得到的曝光和能卖出的那个单量更高，
是的，
它就单品是有规模效应的。
对的，大家一直说山姆这个公司比较坚持它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在非常非常不好那几年，它也有一些这个摇摆。我记得好像04年，它先关了一家沈阳的店，然后又把昆明那个店转型成了大卖场的模式，然后其他的一些店也慢慢的有在向做大卖场这个趋势去做。它的表现就是说 SQ 突然扩大了很多，开始比方依靠这个卖商品去赚钱这个路子。吴安德一进来之后呢，就把这个思维迅速给纠偏了。前3个月一直是在跟他内部员工去做访谈，然后了解现在内部的什么样情况，什么样的这个做生意的思维。他就觉得我是一个会员店，但是我是靠商品赚钱这个事情，就但他来说特别不能理解。对，所以他就开始内部做纠偏也好，我是听说反正是重新设计了山姆内部的一些什么企业文化的什么愿景价值观之类的。对，彻底把这个事情就是给推倒了，把这个 SKU 给剪掉了。
会员店，我觉得有个事儿是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员店只好挣会员费，为什么不应该从商品上挣过多的利润？
我觉得刚刚文安德的那个改革的核心就是帮员工去厘清会员店和普通零售的差别嘛，然后其实也就是你刚刚说这个问题，他们挣的是什么钱，他们挣的是会员交的这个会员费，那我交了你这个钱之后，我的商品就是我要保证我能获得质量最好价格最优的商品，那他回到一个很本质，就是我为什么要付你这260块钱，对吧？那我能享受的这个权益是什么？就你这个东西要够充分，我觉得会员店这个模式才能跑通。
这里面我觉得有些交叉，比方说就是前提是他这盘货足够能吸引你，所以你才会说我愿意付260块钱这个会员费，对吧？我充会员之后要不断的比方精进这个品，然后能吸引我，我可以续费你这个会员。
对，我续完费之后我就愿意来买，然后我买了很多很多，那我的260块钱就一能值回票价，是它是这样的一种消费者心态的一个点下吧。
对，
我印象中是因为山姆其实后来就渐渐的显露出它的厉害的地方了嘛。然后过去几年，整个互联网业态里吧，无论你是做生鲜电商的呀，还是说你是个电商平台呀，还是怎么样，大家都在推会员这件事情。但是会员跟会员之间是挺不一样的。你们会觉得说会员之间有共通的点吗？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这种我交了这个会员费之后，持续在你这儿消费，产生用户粘性，可能是大家都想追求的一个目标之一吧。
我记得我2018年当时写过一个互联网都在做会员那个稿子，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背景其实是说，移动互联网前面的几年多年嘛，都在追求 获客获新客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获客成本很高，这个是大家痛点嘛，大家觉得很痛。但那个时间点开始慢慢转变思路，说可能新客也没有那么多了，移动互联网流量可能就到顶了吧，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说把老客运营好，去推会员，包括是天猫的那个888VIP 啊，京东的 Plus 啊，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开始做会员，它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但是他们的形式好像差别又很大。对，比如说那山姆，它就是贯彻到底，是你不是会员就不能进来。我去逛它，它第一件事就是请出示你的山姆会员卡。那天猫跟京东他们没有这么的极致跟彻底嘛？你可以不是会员，那如果你是会员，我可以给你一些额外的权益。嗯，
就我觉得它可能起到一个筛选作用吧。就是山姆其实挺知道它。到底要服务于哪一波人，就是这波中产嘛，对吧？那么怎么把这波中产给筛选出来？比如说收会员费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方式。
嗯，
你像通过260然后还有680的那种卓越的会员的费用，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筛选吧。这两档会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听那波人说，就是680元的这个就卓越会员，他们这一档的续费率要比260这个要高很多的。
哦，
平均来看其实是可能60-70左右，但是680这档要在 80% 以上，就说明越是这种高级会员，他对于山姆的这个忠诚度越高，粘性越高。我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680没有体验过。
可以体验一下。对对对。其实刚才讲了一点，就是会员跟商品这两件事情其实互为因果的。
就吴阳德，就是他其实去是2010年，但是他最开始决定说要涨这个会员费是在2012年就有这个念头，但是他最终落地其实是在2016年。这四年其实他是一直在做商品的变革。他一开始觉得山姆的品可能对于会员来说不够好，对，所以花了四年来酝酿这个事情，然后到16年正式把这个会员费从之前150涨到260，这个涨幅其实还是挺夸张的。
是不是当时还引起了一些轰动骚动吧？
就是他内部当时一开始说能不能不要超过200块钱，因为150到260这个跨越确实很大，对，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当时内部还是对于会员制这个模式我觉得信心不是很够。吴阳德就坚持说要提到260去，对，因为从山姆96年进中国一直到16年差不多20年没有涨过 一毛钱会员费的，对，但这次就突然提高了差不多110块钱嘛。
是不是不涨那个会员费的话，那势必你这家公司为了运行你还是要从那个商品里面去挣利润。
是的是的是的，
主要是他对这个会员制很极致的一个追求，而且16年那个时点可能消费升级吧，还在消费升级，兜里还是有钱的。
正好是盒马那个时间横空出世，
对对对，
就是消费升级大家谈的最多的那个时间段。
对，所以涨价可能是一个很险但是很正确的一步。嗯，因为所有公司都想涨价，而不是降价。虽然降价现在大家很无奈，但是能涨价当然是涨价。
因为刚才讲人货场嘛，
嗯，
相当于他把人用这个会员费圈住了。或者说先也做了区隔也圈住了，
嗯，
货呢刚才就讲了，无论是新奇特还是用它的规模优势去压低它那个货品的价格，人跟货都做到了。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场，
嗯，
就是这个线上跟线下的全渠道融合。因为最开始大家会觉得说，嗯，比如说当时为什么像盒马还有瑞幸会独领风骚，大家先做了这种线上渠道，小程序也好 ,APP 也好，你有一个线上下单的这个路子，而且肯定就这种线上的消费者体验还是互联网公司做的好嘛。
对
对。
那其实有一段时间山姆的这个线上体验是蛮不好的。
嗯。
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说诶，那看起来是一个你短板的东西，这个事儿追赶起来究竟有多难。
嗯。
嗯，我觉得一开始他们因为这个是个很传统的零售公司，就对这个事儿非常非常保守。就一开始其实就我们搞的就没有提这个事情。就最开始要做电商的时候，其实吴阳德是有点反对的。其实是朱小静在全力去推这个业务。这个老头呢非常非常保守，他对于山姆呢线下的这个厂的体验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对，后来虽然是被劝说然后就要去做线上。啊，但是他是一直说坚持不想把这个怎么线下的这全部的四千 SKU 都放到线上去卖，他是说能不能不就放1000个，对吧？
他为什么不想全都放上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是有一些履约的 成本在，比方说一些很多生鲜系履约成本损耗是很高的，不如比方说放一些爆款的标品在里面去更好。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说他不希望说线上跟线下的这种
互相抢
市，对对对，你像他是希望去去线下去购物的，对的对的。有一个数据我可以分享一下，山姆这个线下的就是单个用户如果一次去买的话，平均客单价是在700多块钱，但是线上只有200多，对，他其实还是更重线下这个场的，对。
哦，但是线上我觉得可能它的频次会高一点，对吧？我一个月去或者半个月去一次店里，但是我可能一个每个星期都会在线上。
对，
当我有了线下的体验之后，我知道它的商品是什么样，并且我试过之后，那我在家里更方便，我就不用跑那么远，因为它毕竟它的店还是在郊区，相对远吧。啊，
对，
你说开车进去，开车出来就各要半小时
啊。对，因为车上有时候没有位置，你得排队等一个人走了，然后有坑了你才进去。
是这样。
我印象中就是同事说过一个细节，说去山姆的停车场就发现基本上停的都是理想，
对 SUV 这种
理想奶爸车或者 MPV 那种超大的车，
就是家庭用户然后去采购的，
采购这种大包装产品。
是的是的，
典型的那个山姆会。
对，
是。拼多多的新疆快递服务升级了，继2022年上线了新疆包邮后呢，现在它在新疆地区又推出了免费包邮送货进村服务，将末端配送网点与消费者的距离进一步压缩到2公里内，签收时效呢压缩到24小时。这样服务已经在全疆超过一半的村域开通，覆盖美妆服饰、百货数码、车装、家装等11个类目，从几块钱的日用百货呢，到高达数千元的手机电器，都支持免费包邮送货进村。应对紧急需求，拼多多还开通了快递3日达极速配送服务。售后方面呢，拼多多也向新疆的消费者提供7天无理由退货服务，退换货商品将按照物流的首重费用补贴运费。消费者只需要在拼多多首页搜索新疆包邮，进入专属渠道页，就可以一键下单心仪的商品了。好的，虽然是个硬广，但是这服务听起来还蛮好的。
当年像苏宁他们不是跟京东打仗的时候也做了非常强烈的线上化改造吗？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山姆在线上做的是蛮成功的，其他的就倒也不尽然，这种区别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催化因素就是疫情这个事情，当时大家因为不能出门嘛，所以像山姆这种大包装的天然比较适合做囤货的，所以那个时间山姆的线上订单是迎来了非常非常高速增长了，100%以上的这种增速，非常非常夸张。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他们内部应该是个做决策一个重要的一种催化。就当时朱晓静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把整个线上业务就全渠道嘛，他们就内部叫整个战略机就提升了，对，然后就开始全力的去推。因为之前我们稿子开头提到那个陈志宇，他现在其实是在麦德龙做 C 端的会员的一个副总裁，之前是阿里的。他走了之后呢，就又招了一个阿里的人，当时是朱晓静从阿里招了一个，就做他的战略顾问，主要是想咨询他一些比方说怎么去做电商的思路。对，这个叫李达明，他就开始，因为当时虽然就是山姆有过一些这种线上的厂，但是其实他的 APP 下单的体验非常非常差，而且线下履约可能也不是很好，就把这个人招过来之后，然后这个人又可能拉了差不多60-70人的这个，就是从什么阿里、盒马、叮咚，反正做线上履约这一块做特别好的公司，然后拉这么一个团队，整个把他这一块给捋顺了之后，整个他的单量就起来，加上疫情的这个催化，对。
哎呀，我觉得这其实是不是有点后发优势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电商公司跟新零售公司真的是为这个行业做了贡献的。你看就是人家都把路趟通啊，从那儿挖点现成的人过来，是不是？
对
对，所以你刚刚说这个事儿。你说传统工作电商容易吗？可能也未必那么容易吧，对吧？比如他的人可能都是外来的，这个团队能不能融合，这些人到底能不能真正的有舞台让他们做这种改革，可能也未必。
对，
比如说我们当时就采访一个人，他做电商，他就说他在内部说服那个山姆要做双十一，
对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山姆他们做会员嘛，他们的信仰是我不做促销，
不做促销，
因为我全年都是很实惠的，
嗯、
对我的会员来说，
是，
所以双十一是我们其实不用去做的。但这个人当时他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当时刚好正好在推那个非食的改革，就是说，以前山姆可能是食品是占很高比重的，然后后面他们要做非食，做一些日用品。那这个人他就说，如果我们要做非食的改革，双十一是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大家都会在这个时候囤货。
对
对，如果我们不做，那就是被电商去抢走了。所以他当时用这个理由去说服了管理层，才推了双十一。你可能电商这个团队，你要去做一些推进，也是有困难的，包括他们的文化可能不一样，他们以前就是可能很卷，然后但是沃尔玛可能没有不加班什么之类的，他们薪水也很高，对吧？那公司的老人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开心之类的？
对对对，哎，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这稿子我也没写，就是能体现这个互联网公司跟零售公司这文化上的一个差异。就是他当时说他是想推一个反正爆款的一个，好像是草莓是什么品的，他就去跟采购说，因为当时是已经卖完了，说能不能加量采购，他就想继续卖嘛。山姆的采购就说，今年定的目标，比方说这个品增长 20%，那如果是今年卖太多的话，那明年我这个增长就完不成了。他们的想法是说，哎，我完成自己的目标就 OK 了。可能这个从阿里的人这个人的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继续卖的更多，规模上要上来。
阿里的人想的肯定不是200都嫌少。
对对对对，反正挺有意思的细节吧。
扯个题外话，像我们当年就是采很多外企，尤其是偏商品偏实体的外企，他们制定的增长目标都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你一旦说你要今年有一个大跨步的增长，意味着说你后端的所有的供应链都要配合你。
对，
但如果配合的上的这个量太大，这种冗余的产能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能消化？
嗯，
对吧？所以他们都是搞得很稳的，宁肯这把少赚点，也不要以后亏本。
对，
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说，最近这些年基础设施上会让现在去做线上线下全渠道相对简单一些，比如说你看微信小程序，对吧，我觉得你去做一个小程序比像当年苏宁我要去做一个 app 然后我要强推这个 app， 似乎是要简单很多。
我是觉得为什么山姆这个线上能做起来，除了说他做的是努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就是你像之前大家为什么说前置仓这个模式一直不能成功，对吧？然后每日优鲜也倒闭了。现在你看叮咚买菜，虽然疫情说对他的影响很大，如果疫情之后他的整个的
单量恢复到正常水平，
对正常水平之后，其实他的利润率还是比较差的，对，股价也很差。但山姆我觉得就他有天然的两个优势吧，他的这个线上的客单也很高，对，因为他可能都是偏大包装的那种了，260块钱这种客单价让很多竞争对手都眼馋，因为盒马可能就七八十我估计，对，那可能更高一点，100多左右吧，美团买菜可能就七八十。因为之前大家说担心这个前置仓这个履约成本太高，然后他这个客单价一高之后就能够 cover 他这个履约成本。对，而且你像之前因为我们写过每日优鲜那个稿子，他就为了拉新花了好多好多钱，一旦比方说补贴下降之后
单就下降，
单量就开始下降。对，但是因为山姆他是会员买，不去线下，但是来线上买，去可能不需要特别多拉新成本。
对，
对，就是有这个用户粘性，我不用白不用，我充了260会员费，为什么不用呢？
对
对，
所以履约成本还有获客成本，就是当年这波前置仓公司的最痛的两个痛点。
对，
但在山姆这儿好像都不是事儿。
对，
我作为一个单身狗啊，一般是不会去山姆买他的大包装产品的。
嗯，
但是就有一次。我可以讲一下我跟山姆的人生故事，我觉得挺能体现这家公司的特点。我当时是刷小红书刷了一个搞笑博主，说他在海外留学喝到了那个丹麦的一种巧克力奶，然后觉得这奶特别好喝，回到他的留学所在国之后念念不忘，花了非常高的邮费海淘这个丹麦国民巧克力奶，然后邮到了他所在的国家，最后单瓶成本高达差不多100块钱吧，然后他流着泪每天只敢喝一小口，结果他的朋友告诉他说山姆10块钱一瓶啊。对，然后我看到这个帖子之后就迅速的去山姆下了个单。
你要先充个会员
啊？对，我找我有会员的代购。对，你就会发现说，哦，这种还是对中国用户来讲比较新奇特的产品在山姆有，而且它是肯定就是丹麦国民牛奶嘛，还是个爆品，全球爆品。
嗯，
你就横向去比这个品，它应该就是在山姆是最便宜的。
嗯，
我当时下单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心痛，因为我没记错的话，山姆好像是要到199才免运费，我还付了15块钱的运费。
嗯，
可以，你的高达
高达15块钱的运费，这对中国的我们这种电商用户来讲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觉得能看出来这山姆想明白了，不会给你们补贴的。
嗯，
对，绝不亏钱。
对，就如果可能你连这个运费都付不起，也不是他的核心用户。对，是。
那你说这个新奇特，我再补充一个案例。我去逛店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零售商的那个进门的那个堆头还是挺重要的嘛。然后山姆会放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上周还上上周我去的时候，他放的还是那些户外的帐篷。那这个还好，因为这两年很火嘛。但是我听他们内部的人说，其实在就是户外这个风潮起来之前，山姆就在卖很多这种户外产品。然后他们还在那个堆头里放什么钢琴。
对，钢琴是的，
就是这种，你觉得好像在其他零售超市不会这样放的，他还是很在意，比如说创造一个可能中产家庭需要的那些产品，那个氛围、那个场景、那些商品，然后让你觉得哎有点新鲜感。
嗯，
对他们就说，毕竟美国的这个可能消费水平嘛还是更高嘛，发达国家他们的一些在那边好卖的品，可能会影响中国的这个供应，对，就还是会体验下单这样子。
聊起来我觉得就是这家公司找了一条自己很特别的路，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是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他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花花肠子说我要试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打法，哎，人家就是可老实了，就沿着这一种店型一直在做。
是这样，是这样。其实那个时间盒马就是觉得说，我如果是单纯靠盒马鲜生这个大店去覆盖用户群就有点难，因为它首先咱店的面积很大，你选物业其实不好选的。就那个时候就说，哎，我要不要去通过比方说一些其他比方盒小马、盒马迷你这种偏小的业态啊，去覆盖更多的人群，然后就开始做这些尝试。那个时间到疫情的时候已经就大家开始说可能这个消费力在往下走了，就他也是说可能洞察到说这个消费趋势有一些跟他之前做消费升级路不太一样了。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就是22年还是21年的时候，侯毅他自己接受一个采访，就他好像做过一个反思，盒马就是应该坚持自己之前的消费升级的那个思路，而不应该是说去尝试这么多可能偏下沉市场的业态。他说如果是说他坚持那个路的话，说不定可能盒马真的能成功。他说过这个原话，就是说他应该坚持消费升级这个路线去走。嗯，
可是最后那个折扣也是他在推。
对对对，
就还是有点摇摆吧。
是有点摇摆，我觉得
全面的折扣转型。
可能跟他就至于阿里集团的这个关系是有一定关系的。对，
我觉得好像那些年的风潮就是这样，大家是给创新很多宽容的空间的。那个时候大家兜里也有钱也富裕，各家大厂尤其是有钱的大厂也有这个资本去支持大家去做创新和探索。
对，
但是可能就是到了新的时代，到了新的年纪，那么创新和探索的就机会和光景就不在了。
我觉得盒马这个案例还挺典型的，就是他们其实巅峰期是16年到18年左右。19年的时候开到200家店的时候，整个他的店的销售额的增速包括盈利能力就是在内部已经受到一些质疑了。但是这个时间他其实等来了一个我觉得对他来说救命的就是疫情。当时那个武汉疫情的时候，因为盒马应该是在武汉有18家店，给这个保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阿里整个口碑几乎都是盒马贡献的。
线上很拉胯，就是线下还是
对
有一个胜利军。
对对对，然后那个采访对象就跟我说因为这个事儿，逍遥子跟马云就觉得，哎，这个业态好像对阿里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的那些线上的发现那些履约，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都无法保证他能够为用户服务，但是盒马可以做。虽然那个时间就盒马一定在有点比方说集团不是很重视了，突然因为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又成为了独立事业群，直接侯毅跟逍遥子汇报，整个他的权重又提起来，虽然半年之后他的这个又下降，然后他又改成跟淡山汇报了。对，就是反正内部的集团对盒马的这个摇摆也是挺大的。对，
确实啊，这个创新就是有可能失败嘛，你要失败了之后，那不得你成功之后才能受到重视吗？
对，是这样。我是感觉是挺无奈的。你一方面如果想扩规模，就在比如说给集团要给数据什么的，对吧？没有这些就要不到钱，没法扩张。但是如果是 你过分展现了，可能你的动作就会变形。对，就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在的。嗯、
对，第一种成功的核区房业态之后、
嗯、
如果再往外扩，你要用什么业态去扩？
对，
最后我因为我印象中你是写过一个数据对吧，山姆在全中国只有几十家店，但盒马有几百家店。
对，盒马这现在三个业态加起来是去年底360家店。对，山姆是47家店。嗯，
因为你做任何新的业务探索和创新、嗯、你势必还是要有一些成本在的。
对，
就感觉传统公司在花钱这件事情上还是蛮谨慎的。
是是是，这些我觉得就花钱如果多了之后、嗯、很多可能就是你需要商品上面的成本来弥补嘛，对吧？但是这是山姆不太想看见的。
对，
对，
你刚刚说这个我想起一个案例，就是他们在就去年移山价的时候，移山价的那个很多品相当于是盒马先出招嘛，那个山姆可能 也得看一看，他们内部就比如说采购团队研发团队就拉数据，就发现说他们卖的那个比如榴莲卷还是什么
榴莲千层
、嗯、对，以那个价格去卖它是一定会亏钱的。但是那可能在互联网的思维当中，我是允许所谓的引流品是不挣钱的嘛，那我靠其他的东西挣钱。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可能在山姆就不会被容忍，他们做东西我只能说我利不要那么厚，我可以让一些利，但是我依然保证有利润的，而不是亏损的。
对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
是、
嗯、
就是新零售跟旧零售很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是新零售长在富裕的时代，
嗯，
或者是资本泡沫的时代，长在中国的互联网大厂手里都特别有钱的时代。
嗯
嗯，对。但是可能就是山姆或者说沃尔玛吧，
嗯，
然后沃尔玛的创始人是从美国的大萧条时代长起来的、
嗯、对，
就这种成长时代的不一样会导致说大家行为方式上就是会有一些
对
不同。
嗯，
公司基因决定的。
对，你们俩还看了那个
传记？
对，沃尔玛创始人的传记、哦、
对
吧。
哎，我还去那个沃尔玛在深圳那个总部去看过，其实挺简陋的、
嗯、
就是那个温德他的那个办公室、
嗯、
我记得应该是在四层，就是特别小的一个角落里面，我觉得应该就有10平可能到12平之间、
嗯、
特别特别小。然后就可能墙上有个小柜子摆下他的一些个人用品，然后中间是两个长白色的桌子，然后堆的像一个小会议室那种的，其他的任何都没有，非常非常非常简陋。你像他作为一个英国绅士的话，一个老头儿，我觉得可能比方说有一些自己的品味啊怎么的，
没有，
但其实就是没有。
哎，我听说一个八卦，他还挺洁癖的，就他经过他的那个办公区，有些人的桌子会很乱，他就说你们那个收拾一下这之类的。对，
对
就是零售人的那种啊。
每一块钱都要省的，
对对对，
行为特性，
对
对，
从公司基因到行为文化，
对对。你刚说那个传记，我特别推荐那个传记，就是我重读之后觉得，可能比国内很多那个公司水水的传记要好很多吧。它是很真诚的一个自传，相当于创始人，嗯，就是山姆·沃尔顿，他晚年就得了癌症，骨癌，然后他得癌症之后，觉得可能自己没有多长时间了，然后才开始操刀那个传记。我看还有段他说，如果我不是得这个病，我可能都不会写，因为他是个工作狂嘛，他还是在看病啊，投身一线的，所以他那个传记就是写得很好，编得也很好。除了他自己的很多回忆之外，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他的家人啊，他的员工啊，包括他的竞争对手都会有一些 quote， 就直接引语去引证他的那个自述，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可能看完之后你就更能理解这家公司吧，可能这是上世纪的写的故事对吧，你跟我们这个世纪通过一线采访获得的那个信息其实还是能够佐证的，就这个公司它是有传承下来的那种文化，
节省的文化。
嗯，节省是一个，另外就是有一个巡店的文化，他们做零售行业特别爱巡店，就包括 Costco 那个故事你可以待会儿讲讲，就是他们从上到下都爱巡店。就是那个老山姆他们的公司很节俭嘛，他们为什么会买直升机，就是因为他要坐直升机跨
巡店，
对，跨越各个州。
这个巡店有点奢华。
他不讲巡店，他要开店，因为他决定比如说在哪个州开、
嗯、
比如在哪个镇上开，他会坐直升机直接去、
嗯、
然后因为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有两个儿子是经商的，是接了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公司的，其中有一个儿子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但他会飞行，他是个飞行员，然后他好像还参加过什么海军陆战队之类的，然后老山姆就让他给公司开飞机，对，就是为了
节省成本，
就是为了巡店，对对对。然后他们从上到下都是这个传统，一定要这样做吧。然后我记得那个就是 Andrew Miles 那个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
嗯、
这是一个那个媒体同行说的，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穿了一双很特别的鞋，那个鞋就是表面是皮鞋，但其实下面是运动鞋，他说他是 他专门去定制的，
为了巡店用的，
对、
啊、
为了巡店、
嗯、
然后才定制的那么一双鞋。
巡店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重要？
嗯，要看自己，看对手，
对，
看对手，这个可以说，
对，
带着小本本去看对手怎么
啊、那个鞋，对，就是稿子里我们应该也提了，普尔斯马特其实是会员店那个鼻祖，就会员店这个主意也是老山姆其实从那边偷来的、
嗯
对，是偷懒的，然后学人家普尔斯马特。
我觉得这个可以插一句，就点子这个事儿确实很好偷。
是，
而零售行业就开门做生意，你也不能让别人不来。
对，是。当时他就是说，他为了看人家那个普尔斯马特怎么去做选品，怎么做生意，他就是拿着小笔记本，还是拿个录音机，
嗯、
他还会比方现场去问那些顾客做采访，一度说是被人家这个。普尔斯马特这个会员店的这个不是店长来说，还是店员给发现了，要轰他出去。对，但是他还是就是得到了他想要的那些信息。
嗯，好像在早期创业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习惯，去对手的店里看，
嗯、
然后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比如说你说这个什么好商品、好价格，这东西就是说起来是很容易的，
嗯，
那究竟怎么豪华？他就是在。你每个商品都很不一样，你不去接触那个实体的商品，你就喊几个口号说我们要搞好商品。
嗯，
我觉得就是口号容易喊，执行下去很难。
对，而且你可能要去观察消费者的反应，对吧？或者消费者在逛店的时候对的评价、
嗯、
他对商品的评价、
嗯、
我听说那个文安德就特别喜欢在店里逛，
对，
然后
他特别喜欢在店里逛，
他会说中文，他就用中文去问那些消费者这个东西怎么样、
嗯、
那个东西怎么样，然后有些人给他提意见他还会就停然后改这样子。
是的是的，虽然他中文不多、
嗯、
但是关键那几句他都会、
啊、关键那几句是哪几句？
就是
你好，
对对，跟顾客就是问品的几、
啊、
都会。因为我去那个山姆走访，就是其实群访过他几次，这老头儿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平常不说话很严肃，但是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挺幽默的。嗯，对，
所以我还是想知道那关键的几句是哪几句。
就是会说这个什么这个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就是类似的就这种话、
嗯、
对，他会问，嗯，好吃吗，就这种他也会说。对，
哎，对，哎，民以食为天，吃确实是个大品类、
嗯。
最顶层的管理者就不能只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嗯，
如果只听汇报，就蛮容易出事儿的。
做零售应该还是要，
嗯，这是一个很辛苦，就是他需要很勤奋的，
对，
工作的一个行当吧。
对，哎，这个点我觉得 Costco 跟那个山姆很像，我觉得 Costco 那个创始人他也是，他对巡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执着，而且他甚至会知道，比方说卫生间的。哪个细节打扫不到位，或者是哪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他为什么会清楚这么细，就是每天在巡店，而且是不光看店里面，还要看比方说其他的地方、
嗯、
对，这个我是看当时那个 Costco 有个年报里面他经常会提这种细节。
我后来就在回想啊，山姆这么红对吧、
嗯、
就感觉整个零售行业都在学山姆、
嗯、
但是山姆大家应该学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只有山姆一种业态，因为说到底你看山姆服务的是中产、
嗯、
尤其是中产家庭、
嗯、
就这么一些人群、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中产和中产家庭、
嗯、
按道理说就这个世界上是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零售业态的、
嗯、
去服务不同的人、
嗯、
我觉得山姆可能未必是唯一的答案、
嗯、
因为不可能大家所有人都去开一个山姆会员店嘛，
嗯、
开一个什么某某会员店、
嗯
不现实。我们自己的团队里就有一些还是站河马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这种单身狗对吧，就山姆我们不可能买他的商品、
嗯、
这么大包装上哪年去、
嗯、
就有一群像我们这种只能吃小包装产品的比较懒惰的送货上门，人们觉得河马还是挺好的呀。
嗯，
这个世界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业态、
嗯、
那如果不能完全去照搬山姆，哎，我们应该去学的是什么呢？
嗯
嗯，我觉得还是做零售这个初心吧。比方山姆只为中产服务，然后盒马为其他人的服务。但是我觉得这个品，你对于那品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品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变的吧。你要让大家觉得买这个是值当的。嗯，对。
我觉得有一条山姆的特质对我还蛮有启发，用做品牌的方式去做零售、
嗯，
因为零售的本质是效率嘛。品牌生意的本质其实是你要把那个溢价做出来，就他们看起来还挺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他们有相通的地方，而且在山姆这个案例上体现的非常的明显，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说，山姆 的确在做很多品牌，就他的那个 Members Mark 就是他的自有品牌，现在的销售应该占到他 40% 的比重、
嗯、
比重应该有了，就是这个比重其实挺大的，他本来就是在做一个像品牌公司、
嗯、
像消费品公司做的那样，对吧？他要做哪些品是有希望的，是被用户喜欢的，他洞察这种消费趋势，然后去找供应商，然后去定价，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很像品牌公司，他很懂得做取舍，他就是锚定了他的这个用户，他就是那群有支付能力并且追求商品品质的用户，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我记得有一些所谓的那个商学院课会讲说，一个公司要找准自己的战略人群嘛，那你是先服务好这个战略人群，那可能有一些非战略的人群他会进来，比如说可能大学生也去山姆买，对吧，要拼单，感觉他很网红，但这个人群可能不是你的战略人群，你不会为了他们去设计你的生意，你的生意首先是为你的战略人群设计的。对，我觉得这个取和舍，取好像很简单，但是舍没那么容易。
对，
对我觉得一家公司你可以不做山姆的生意，那你要做，比如说盒马可能做单身人群，对，合区房生意，那这个用户你是不是把他的痛点或者像你这样的用户研究清楚了呢？他是不是服务好你了呢？这个可能是值得问的，我觉得。
对，你刚讲的有一点嘛，零售的本质是效率。对吧、
嗯嗯、
我觉得认真想想，就是最近几年真的可能做的成功的零售渠道业态，这个效率这个事儿都是一个关键词，比如说拼多多，
嗯，
是以一个只有同行可能十分之一的人力结构，
嗯，
去做了一个巨大的生意，
嗯，
然后他们就是去专注去做，把价格打低、
嗯、
让商家卷起来，
嗯，
他们其实做也没有做太多分心，做太多其他的。
对，
我们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聊到说，一开始像包括沃尔玛大卖场在内的很多零售的线下业态、
嗯、
都受到冲击，是因为电商崛起，但电商为什么能够崛起和电商为什么便宜、
嗯、
我觉得也是因为说效率高，它最后就是把那些可以规模化的商品集中在了一起，它结果就应该是比绝大多数的线下生意、
嗯、
它的规模效应都要大，它做的这个成本都要低。这个话我觉得聊到最后好像就有点 boring， 如果回到传统经典的竞争策略的话、
嗯、
可能最重要的一条就要么是规模效益、
嗯、
要么就是差异化。
对，
你刚讲的就是你比如说服务好你的核心人群，他究竟要什么。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有点想明白，比如这两天我看盒马又开始
要做会员，
恢复会员制、
嗯、
那个权益好像有所增加，有调低了那个运费的门槛，
是
对他好像有点回过味儿来了。
盒马就是我觉得就成本、比如规模、价格这三个，他、
嗯、
之前说一直要找一个平衡，但是现在发现这个平衡还是一直没有找到，就是你价格可能也没有那么便宜、
嗯、
然后规模也没有足够大，不足压低你的成本，对吧、
嗯、
就整个就是这个有点我觉得陷入死循环吧，
就感觉左右不靠，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感觉。
嗯，关于好货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不同定义的、
嗯、
比如说大家买拼多多的时候，好货的定义可能就是说，诶，我价钱便宜，哪怕比如说我买双鞋子，你这是铺天货，
嗯，
诶，我觉得诶老便宜了，可以的，
嗯，
能穿就行，
嗯，
但是可能对于另一些人，好货的定义比如说他要买一个稀有皮的爱马仕包包，
嗯，
啊，这个是好货呀，你能卖给我你可厉害了，
嗯，稀有就可以了，价格 OK
啊，对啊，所以就是推演到极致，我觉得消费者是有非常强烈，就是从一端到另一端是有很多的变化区间的。
我觉得山姆哥和拼多多的生意好，可能就是两个极端吧，对吧？
嗯、
但是是两个人群、
嗯，
对，但他们做的都很好、
嗯。你们做这个选题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比如说你们在跟人聊的过程中，在最后思考的这个思考的路径中，会就跟最开始做这个选题想法不一样的地方。
我访谈完之后发现，就盒马的那波可能经历过他辉煌期那波人，就是信心特别足，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事儿能做成。那个时间就是这帮员工就是觉得能成，他们现在比如很多都离开盒马之后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挺惋惜的。我是其实没太想到，因为到后期盒马很多动作变形之后，很多人的怨气还是很大的。对，但是大家好像似乎并没有说对这个公司的感情有一些比如说断裂，但是其实还是链接的很紧的。
大家对这家公司的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就是有点恨铁不成钢，明明觉得真的可以做成，但是后来一系列的比方说变形的动作之后导致现在成这个样子，对，然后就会觉得很可惜。
对，因为其实我们聊天的过程里面拉了河马出来，就是作为山姆的对照组聊了很多次啊。
嗯，
但是我觉得河马能有资格被拉出来做对照组，
嗯，
也是因为说他算是
做的足够好了，
他是足够好的，
嗯，
那些没有名字的就是还不足以被拉出来。
是的，是的，
这个话就会讲的残酷一点，因为确实他还是做了很多创新的，要
是
没有河马的话就没有那些
对
对
创新在。
嗯，
包括稿子发出来也还有人坚定的说要选，
觉得没有分数胜负，
河马，
对，他们觉得没有分数胜负，
啊，因为我能理解这种情绪，就是他是在你身边的一个，你可能每天或者每周都是要去消费的一个，
嗯，
是你的厨房或者是你的菜场，
对，
嗯，
菜场，
那个情感的连接可能还是很深的。
而且大家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因为是山姆这种服务中产，对吧？比方二十几个城市，然后47家店，会担心说，哎，他这个店的饱和是不是马上会到来？假设你说每个省会城市都开一两家店，60几家店、70几家店，可能就差不多到头了，对吧？
对，
因为再比方说3、4线城市，大家会什么接受盒马，不是山姆这种业态吗？
嗯，
我要充260元的会员费，然后才要进去购物，我就那个很担心说，哎，
天花板可能
会，对，是会担心说大家会为他这种货的这种价值去买单吗？
加之现在 Costco 又进来中，
对对对对，
加剧竞争，他们俩如果竞争开店的话，这个天花板可能会更快乐。
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愉快的聊到这里呀。
好呀，
谢谢乔姐，谢谢董哥，
好，
我们拜拜，
嗯，
拜拜
拜拜拜。关于这期节目大家有什么想法呢，都可以在各大平台给我们留言。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也欢迎你点赞关注转发赞赏，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生动活泼，声是声音的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